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解《以弗所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看起。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指着第七节到第十六节，我们要看到教会要面对一些的约束，这些也是很重要的。小孩子是无拘无束的。记得有一次我去探访几个会友，他们表现得很虔诚，可是当我们坐下来准备吃饭的时候，他们叫我做谢饭的祷告。他们有一个3岁大的小孩也坐在一起，我就做谢饭的祷告。祷告完了之后，那小孩问我说：叔叔啊，刚才你是做什么呀？可见得他们平常吃饭的时候是没有谢饭祷告的。那个小孩很天真无邪的把真相暴露了出来，他没有受到约束。小孩固然没有受约束，但是教会却不能表现得像小孩那样。教会是要长大，长大了自然就要有约束了。有一些事是大人不说，可是小孩却会说的。教会不能够老实停留在小孩的阶段，他必须长大成熟。神也给他的每一位儿女有恩赐，叫他长大。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的经文。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神赐给信徒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在罗马书第12章跟哥林多前书第12、13和14章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虽然信徒要竭力地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但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信徒跟另外一个信徒是完全相同的。神赐给各个信徒不同的恩赐，叫他能够去造就其他的信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7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意思是说，圣灵界的信徒所具有的恩赐，在他们中间运行工作，好叫他们得着造就。这是为着整个身体的益处。神不是把恩赐赐给你，叫你个人更加属灵。神赐下恩赐，目的是要你使用这恩赐，使其他的肢体因你这个恩赐得着造就和祝福。神赐下恩赐给每一位信徒，用意 是要他在基督的身体里运用自己的恩赐，使其他的肢体得到益处。假如说我的眼睛对我说，他们很困，不想跟我起床。假如说我的双腿说，他们不肯帮我下楼到书房里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需要我的眼睛和双腿，我也希望我的头脑也能够合作。事实上，身体上各肢体必须合作，各肢体负责自己的那一份工作。所以神赐下恩赐给每一位信徒，要他在基督的身体里发挥应当有的功能。他如果做到这一点，整个的身体也就发挥功效，那正是在圣灵里的合一了。神不但赐信徒有恩赐，他也赐下恩典给每一位信徒，叫他在圣灵的大能和丰富之下，能够好好的运用他的恩赐。如果每一位信徒能够好好的运用他的恩赐，发挥应当有的功能，那么这一个身体必然和谐。不过当身体中的一个肢体受苦的话，整个身体也会受苦。那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好好的运用你的恩赐，那你就使到整个的身体受亏损。下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的经文。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一节的经文是从诗篇第68篇18节引用来的。诗篇第68篇18节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可能有人会说，这有矛盾，以弗所书上说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而诗篇那里却说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是不是引错了旧约的圣经呢？在这里让我解释一下。请注意，作者有权可以改他自己的作品，别人就没有权。有几次有刊物引错了我的文章，他们就写信来向我道歉，可是我自己却是有权来修改，或者是有意的引错我的文章，来达到我写作的目的。现在我们看的这一节经文，是圣灵把里面的字改了一改，圣灵这样的做有他的目的。诗篇第68篇那里说到主耶稣从人间受了贡献，他已经有了一切的恩赐，然后他到人间来，他来了又回到父神那里去，他接着圣灵向人赐下恩赐。实际上以弗所书所说的是完全准确的，他确实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升上高天是指基督的升天，他在那个时候做了两件事。第一，他掳掠了仇敌，我相信那是指旧约时代得救赎的人，他们死了就上了天堂，当基督升天的时候，他把这些人从天堂里带出来，带到神的面前。今天信徒死了，我们不说他上天堂，而是说他离开身体与主同在了。基督升天的时候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他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意思是说，他把恩赐赏给信他的人，就是基督徒，叫他们能够向世人做见证。在基督升天的时候，他不但把旧约的圣徒带到父神的面前，他也借着圣灵把恩赐赏给信徒。在五旬节那天，圣灵给信徒施洗，并且赏赐恩赐给他们，叫他们能在基督的身体里发挥功用。圣灵把他们个人安置在身体的某个地方，圣灵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做这样的功。下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九节跟第十节。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这几节的经文按照逻辑性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既然基督升天了，他在升天之前必然是为着某方的需要而下到地上来。有些人认为只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下到地上，早期的教父则认为基督曾经把旧约的圣徒从天堂带出来，带到父神的宝座面前。也有人告诉我们基督曾经下到地狱去，不过我们不必猜测说在他死了以后，他曾经受过某种形式的痛苦。他的道成肉身跟受死，就是他的羞辱和降在地上。因为这两样足以叫他把旧约的得救者带到神的面前。相信这就可以解释在这里所说的充满万有。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不过我相信还有别的解释。下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士，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义，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十一节不是指着他赐恩赐给人，保罗在这里是说有一些人已经有某种的恩赐，主就把这些人交给教会。第十二节说到把这些人交给教会的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把这些人交给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接着他们使教会长大成熟。保罗又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义，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听起来有点自私，但我相信这是可以理解的。教会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自己得以完全，得以长大成人。教会得以完全，是靠着基督所赐予信徒的恩赐。主耶稣是有权威的一位，是他把恩赐赏赐给信徒。保罗说，主所赐的有使徒，使徒不但是亲眼看见复活的基督，也是蒙基督的差遣去做使徒的。使徒有一种特别的灵感， 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十二节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接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使徒这个职分实际上早已经从教会消失了。保罗又说，主所赐的还有先知，这里是指新约的先知，我认为是指传道人。这些人蒙神赐他们在信仰的教义上有特别的亮光，他们是受圣灵的引导和感召，那也就把他们和教师分别出来了。按照这个说法，今天先知的职分也跟使徒一样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早就不存在，不过仍然是基督教会的成员。因为基督的教会不仅仅是存在于地上，部分的教会是在天上的，在主耶稣基督那里的。那些先知现在就是与主同在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使徒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岂不是研读以弗所书吗？这书是谁写的呢？是使徒保罗写的。他虽然是在天上与基督同在，他却仍然与我们同在。他是离开了身体而与基督同在，也仍然是教会的一份子，仍然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又说，有传福音的，这是指的游行布道的。保罗是一位布道家，他们那个时候跟今天不同，他们开布道会没有什么机构或者是团体的赞助，他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完全靠着与他们同去的圣灵。又说有牧师，这明显是指牧养羊群的牧者。又说有教士，这是指的教导羊群的人。这个恩赐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跟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都提到过。神把这些人赐给教会，使教会因此得以长大成人。教会里面有牧师，牧师具有特别的恩赐，他教导会友明白神的话，使他们能够出去做探访的工作，跟向人做见证。可是今天教会的情况正好相反，今天教会的会友往往以为牧师有三头六臂，是一个全才，有很多种的恩赐。其实牧师的工作就是教导神的话，他的责任就是建立信徒，使他们能够去做主的工作。有一篇短文，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这篇文章说，历代以来，传福音是圣职人员的主要责任。凭信徒似乎没有传福音的呼召，也不认为那是他们的责任。近代教会有一个显著的进展，就是凭信徒的复兴，以及他们觉醒到自己也是同样蒙召去做与传道人所做的同等重要的工作。有人说，宗教改革向普通人开启了圣经这一本书，另一次新的宗教改革将向普通人开始传道的工作。我完全同意这话，也很高兴看见今天很多平信徒 参与布道的工作。这些平信徒必须先得到正确的教导，然后才能够做好神的圣工。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先受到造就。好了，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继续往下讲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讲解以弗所书第四章，因为这一章里面充满了许多宝贝的真理，我们要多花一点的时间详细的讲解。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以弗所书第四章再读一次。我也盼望各位听众朋友，假如你有圣经的话，你也自己先好好的研读。如果你没有圣经，那么我先为你读一次，请你留意的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士，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让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您把我们这个污秽肮脏无用的沉沦灭亡的人，在基督里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我满心的感谢主，求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生活的亮光，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